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然后我们一起低头再次祈祷。真爱主，我们感谢你，主是你的呼唤，是你的吸引，而且我们愿意在繁忙的工作里面抽空出来，将今天分别为圣，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来到去崇敬你，让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更让我们有这一份的觉察，知道上帝你在任何时刻都临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指引，更加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又愿讲的同埋听的在这一刻都同蒙你的悦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香港的服务行业呢，向来都有很高的水准，以客为尊，有时甚至去到就是顾客永远是对的，这个相信是一个很极端的状态。不过呢，这句说话也都慢慢成为了消费者的金句，在不知不觉之间呢，这些消费者向服务提供者呢作出了好一些无理的要求，而自己都不太知道。当然啦，如果我做生意的，梗是想有多些客人来到光顾，是不是一定是要以客人的需要为先，甚至度身订造，要乜有乜，务求令令到你宾至如归，下一次你才会回头再去光顾我，再去帮衬我。在这个文化潜移默化底下，我们以为信耶稣都应该是这样。今天的经文其实吓了我一跳，耶稣似乎在赶紧客人。刚才呢，那个堂委呢去帮我们读出这段经文，经文很短，可能大家都曾经去找过或者听过。其实在整个第九章呢，描述着耶稣正是 朝向耶路撒冷城来到去行上去。他也在第九章里面两次的来到同门徒去表明自己将要受死遇害。在路上面有很多事情发生，其中一件事就是门徒争论哪个是大的，我要厉害过你，我为什么要被你吃住啊？在谦卑的功课上面，门徒仍需努力。跟着呢，班门徒看到不是属于他们的人，竟然在未被授权的情况底下呢，就在侵犯门徒权利的事，他们竟然奉耶稣的名去赶鬼。原来在放低自己权益的功课上面，门徒仍需努力。跟着我们见到呢，班门徒去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他们面对一班人呢不接待他们，门徒提议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去毁灭这一班不知好歹的拒绝他们的人。原来在欣然接受被拒绝的功课上面，门徒仍需努力。路加福音第九章不断地告诉我们，耶稣想要的是一些什么的门徒。接着就是今天的经文，有一个人，马太福音同样有这一段的事迹的描述，称呼这个人是文士。文士即是对圣经有很深厚的认识，他前来跟耶稣说，你无论去到哪里，我都要跟着你。我相信呢，这个人表现得很有热诚，也很有决心。但是耶稣的回应很奇怪，不是说好啊，又或者哎呀你不用跟着我了，而是讲了一个说话，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像不像九不搭八了？在 The Message 这本圣经的翻译呢，大意是这样的，喂，我们不是住在半岛文华或者四季这些六星级酒店。耶稣去明白人心里面想什么，他的回应正正是回应到这个人他内心真正的想望和意图。其实跟着耶稣不是去做巡回演唱会，也不是周游列国，刚刚耶稣先差遣两个门徒出去传道，叫他们出去的时候不要为旅途去准备什么东西，什么都不要带。 没错，当我们入到一个村庄去传道的时候，会是指望人家的接待，即是指望上帝的供应。不明所以的人以为跟着耶稣，哇，正啊，衣食无忧，不用做，只是跟人聊聊天，讲讲嘢吓。当然他们会医病赶鬼的，就有得吃，有得住了。如果入住了好像撒干这些有钱人的家，哇，真是令人羡慕啊，吃好的，住好的。但是我刚才都讲了，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会遭到拒绝。刚刚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接待他们，不欢迎你就不欢迎你咯，好出奇啊。那晚耶稣就跟门徒说要睡觉了，要挨饿。耶稣包括跟随他的人，确实是连属于自己固定栖身的地方都没有，单单要去仰望上帝的供应。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同样记载到耶稣刚刚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到去让五千人吃饱。其实四个福音书里面都记载过这一件的事迹。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这么说，之后的人周围去找耶稣，找到了耶稣就回应他们说，其实你们找我不是因为你见到我行神迹，也不是想去了解我行神迹背后能力的来源和我所传的道，而只是单单因为吃饼得饱。人去找耶稣是想吃饼得饱，不知道这一位要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是有相同的期望呢？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要跟随你。耶稣正正是朝向耶路撒冷去前进，一处是他将会为爱世人甘愿牺牲自己的地方。他的门徒会步他的后尘，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有这个心理准备，准备去放低自己，准备愿意每一天去学习，放低自己所关心的、所担忧的、所紧张的事，并且学习全去仰赖上帝的供应，信服上帝一切的安排，就好像耶稣一样。这位想要来跟着耶稣的人真的要回去再想一想，他是不是真的想跟着耶稣？各位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每一天学习去放低自己多一点，学习全去信服，去听凭上帝的心意去行事吗？跟着耶稣对着另外一个人说，喂，你跟着我。马太福音也有相同的记载，不过称这个人是叫做门徒。可见这个人已经是在跟随耶稣的行列当中，耶稣想他行前多一步，不要徘徊在这个边缘的里面，要他升呢。这个门徒答，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的回应是，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讲上帝的国。耶稣又再一次令到我们觉得摸不着头脑，好不近人情啊。照顾我们的父母，甚至让他们在离世入土为安为止，是犹太人的义务和责任，更加是上帝诫命的吩咐，要我们孝顺父母。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回应呢？有圣经学者指出，在经文里面没有显示到这个门徒的父亲是不是已经离世，换句话说，这个不是即时紧急要处理的状况。也有圣经学者说，耶稣的回应就是让那些灵性死亡的人去埋葬那些肉身死亡的人，你的职责是去传道。门徒有他的天职，传扬上帝的道，就好像医疗工作人员有他的天职和神圣使命，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面前，虽然间他们有机会会染病，但他甘愿冒这个险，在前线忙碌地去照顾医治确诊的病人。军人同样有他的天职和神圣使命，在战场上他甘冒自己生命会失去的危险去努力作战，保护国家和国民的安全。其实每一个职位、每一个身份都有他的天职和神圣使命， 可能你会问，当我冲突的时候，那怎么办？当做门徒的天职和人在世间上面的站中间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做呢？就像这位门徒一样，在门徒的天职要去传道和做儿女的本分之间冲突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做呢？耶稣的回应是，你只管去传上帝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做主的门徒是没得妥协的，要去传上帝的国。不过我们要留意，传福音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要用口去邀请人家信耶稣，不过这个不是就这样就完结和结束，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见证，要让人在你的身上看到基督的身影，你的说话才有力量，你要活出基督的教训。今天我在这里和平日认识我的弟兄姊妹，我讲很多东西，如果我自己都不努力去讲去做我讲的东西，不去 walk the talk， 没人会重视讲东西的人所讲的任何东西，那个只不过是空谈，只不过是笑话。所以传讲上帝的国最重要的是你要活出上帝的教导，让人你从你的言行从你的身上里面去看到基督的身影。曾经有一个人说，他说如果在印度的基督徒能够活出基督的教训的说话，没有一个会是异教徒。不知道我们中国或者我们香港是不是呢？当做门徒的天职和在人世间的站中间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鼓励你需要很深切地去祈祷，让上帝指教你应该要怎么做，以致你能够在传扬上帝国之间能够见证耶稣在你身上的身影。有一对宣教士的夫妇，他们原本在外国宣教，近年他回来香港去侍奉父母，一方面他们发现他们双方的父母年纪都很大了，加上他们未认识和相信耶稣，宣教士夫妇很希望当他们的父母年迈的时候可以陪伴在身边，但当他们离开他们宣教工厂的时候，他心里面很大的挣扎。上帝昔日不是差他们去到这个地方来到传道的吗？于是他们在恳切的祷告的里面，他们得到指引，他们决定回来香港，现在在我们区域所的堂会里面去继续的侍奉。我也记得有一位初信 的朋友，他将要随家人回到乡间去祭祖，不过因为自己已经信了耶稣了，他知道不应该再跟随跪拜和烧香的仪节，不过他知道他自己没有话事权，但同样也不想家人之间有争执和不快，怎么算好呢？他深深地来到祷告，求上帝去帮助去教导去赐智慧给他去做，怎样可以能够不会来到去进行这些跪拜烧香的仪节，但同时间能够表达上帝要去表达的爱心。最后他既没有令到家人不快争执，亦都能够如愿去见证上帝，在纪念先人的时候他不需要跪拜和烧香。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得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因为他愿意踏出第一步来到去履行他作门徒的天职。上帝的心意是会叫这位宣教士回国，他会叫另一位宣教士留在原本的地方，因为每一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因为上帝所交给每一个人的任务都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要抄别人的方法，我们要知道上帝对你独特的心意，紧跟随着他的吩咐，活出他对你对我个别的教导，以致我们可以荣耀上帝。在门徒的天职和人世间你的站中间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要看重上帝对你的指引和吩咐。有一个人走过来，主啊，我要跟随你，不过 等我回家去慈悲我家里面的人。耶稣的回应是，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不配，讲声拜拜都不得。正好就刚才所讲，耶稣是回应这个人内心真正的状况。手扶着泥的意思，可能对于我们年轻一代，包括我，什么来的泥？原来在耕种播种之前，先要将泥土要翻翻几转，让在深层的泥土可以翻到去表面，也都让表面一些的杂草或者是上一做做个农作物剩在这里的，可以翻翻去底层去自然分解。也都在泥土的过程里面的时候，可以让泥土松软肥沃。在泥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会挖出一个深沟，也都容易落种。以前的人就会用牛去帮忙，只牛在前面，它在后面揸住那个泥，那个泥耙就是一个木，有一个很大的勾，就藉着牛的力量，你稳住之后，它可以将泥土刮出来。不过如果泥地的人不停地向后望，就不能够泥出一条不直的深沟，播种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耶稣你想讲的是什么呢？是说跟住他的人要专心一致，心无挂虑，否则一事无成，不配进入上帝的国。我想起赛车，我想大家有机会就算没看过赛车都看过一些电影。如果参赛的选手不停地向后来望的时候，他很大的机会会炒车。中国人有句话，破釜沉舟，不到黄河心不死，表达出人需要有决心，不要给自己有回头路，才有成功的希望。换在香港的人都曾经听过一句说话，投资要分散，不要将你所有的东西放在篮里面。我不懂投资，所以不要听我这句说话，不过我听讲这句说话。但是信仰作为上主的门徒，他要孤注一掷。当然不是说拜拜都不得了，只不过是当我们拖延想两全其美，想一得二，这个心态并不是耶稣想要的门徒。你准备好放低过往的你未？你准备好放低你的忧虑，专心一意去跟随耶稣未？今天圣灵降临节，教会多以这一天标示着教会的诞生，所以一会儿我们会为两位弟兄姊妹去施行洗礼，让他们加入教会。其实我们应该有三位的，不过志个弟兄因为特殊的原因，早前我们已经为他洗了礼了。他自己极希望是今天在圣殿的当中，在大家的面前去见证他愿意归入基督。不过上帝的时间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每一个信徒的洗礼其实很重要，标示着我们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并且会继续的努力去学习和成长，达至耶稣对我们的期望。所以刚才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会见到跟着耶稣三年的门徒还有很多很多东西他们要学习。所以洗礼只不过是我们的第一步。各位弟兄姊妹，你想不想成为耶稣所要的门徒呢？听我刚才的分享之后，你会不会有点担心呢？其实我都会承认我未能够符合耶稣的标准，不过我们都不要担心，因为他要的是一颗愿作的心，是一颗愿意的心。只要我们愿意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们会一步一步走上这个标准，耶稣所要的门徒的标准。第一，我们需要愿意学习每日放低自己多一点，学习全然的去信服，并凭上帝的心意行事。第二，在面对任何和信仰有冲突的情况底下，我们要记住看重上帝对你对我个别的吩咐。第三，没有回头路，不要左顾右盼，要专心一致的去跟随耶稣。在疫情稍微缓和的时候， 政治的事件又再让香港人烦恼。过去几段日子，相信有部分的香港人会觉得很欣慰，期望国歌法和国安法的设计和落实可以为香港带回去以往的日子，带回安定繁荣。亦相信有部分的香港人会感到很沮丧、受挫，甚至愤怒，觉得原本是属于自己的东西被粗暴和活生生的拿走，更加担心香港一直这样走下坡。作为基督徒，实在不应该不问世事，你在教会里面不理人间的疾苦。不过我们要问，在这个不一样的时刻，在一个动荡和不安的社会里面，上帝想你怎么做？不是想我们怎么做，是想你怎么做。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吩咐和任务都会不同，所以我们不要期望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是有没有错，我们要知道上帝想你怎么做，不要去估，不要以为，更加不要呢觉得是这样，而是要持续不断的恳切祈祷，让你听清楚上帝吩咐你对你独特的吩咐，并且你要求的是一份信服的心，遵行的力量。会不会是要我放低些什么呢，以致你能够将耶稣的爱去带入同你有相关的群体当中，用身体力行去活出耶稣的身影，荣耀上帝。耶稣同这三位对话的那一个时刻，他正是朝向耶路撒冷的路上面走，他准备牺牲自己，完成上帝所派遣给他的任务，去祝福世人。耶稣的门徒都要走这条路，你准备好没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准备好去每日放低自己多些，我们要准备好全然的信服，去听凭上帝的心意行事，不是听人的心意，是听上帝的心意行事。我们要准备好看重上帝对我们个别的吩咐，我们要准备好专心一致去跟住耶稣。这个是上帝所要的门徒，只要是你清楚上帝吩咐你的事，请你依凭圣灵的能力和祂的同在勇敢前行。深信只要你是认真的和圣灵同在同行同工，那你所做的必然会为我们所爱的香港带来祝福。愿圣灵感动我们，帮助我们，愿我们能够有渴望成为耶稣所要的门徒，这份的心矢志不移，义无反顾。 Amen.